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第二架从印度撤离归国航班于昨天上午抵达达尔文。周一开始，维州执法人员将在公交上发放口罩并监督佩戴。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发表声明，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极端天气袭击中国东北部一处越野赛道，致21人死亡。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第二架帮助深陷疫情的澳大利亚人从印度撤离的归国航班于昨天上午抵达达尔文，机上共有165名乘客，但据信仍有173名的澳大利亚儿童被困于印度疫情，且身边没有父母陪伴。机场乘客将于未来两周在 Howard Springs 的设施内与上周之前抵达的80人一起接受隔离。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报道，没有人因登机之前未能通过新冠病毒检测而被拒绝登机。哈伯德·罗曼纳想方设法委托能够登机的一名陌生人，请他把女儿带回澳大利亚。罗曼纳无奈表示，因为指望不上政府，他只能去信任一名陌生人。
Now that Ashlyn is here and they hear my story，
现在我的女儿回到我身边，而我的经历只是许许多多想把孩子从印度接回来的父母的缩影。政府无作为，这实在说不过去。这位陌生人亚德温德是一位大好人，但同时也说明，一旦我们自己陪同孩子返回澳大利亚，一旦路上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是政府吗？截止到6月4日，共有8架归国航班从印度起飞，目前约有11000名的澳大利亚人被困于印度疫情。从本周一开始，执法人员将开始在维州的公共交通线路上面巡逻，向乘客发放口罩，拒绝佩戴口罩将被处以罚款。调查显示，维州的火车和有轨电车上面仅有刚过半数的乘客佩戴口罩。与此同时，西澳将从明天开始启动新冠疫苗注射在线的预订系统。当联邦议会举行国家内阁预备会议时，疫苗推出、检疫隔离以及国际边界的开放可能会成为议事日程上面的重点。澳大利亚的接种量首次突破360万，一周内首次达到50万例的新冠疫苗接种，但这仍低于莫里森政府三月底最初承诺的400万。政府正在敦促人们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之下尽快地获得疫苗接种。在过去的几周当中，50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已经可以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尽管有人对阿斯利康疫苗有所顾虑，一些人可能要等到今年晚些时候才接种辉瑞疫苗，届时第四季度将有2000万剂的辉瑞疫苗抵达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已经警告澳大利亚50岁以上人不要等待其他品牌疫苗，尽快地接种现有品牌疫苗。联邦反对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塞说，亨特一直在向公众发表不同信息，因为他上周建议人们如果担心阿斯利康疫苗，可以等待并且使用澳大利亚即将购买的其他品牌。他说，这完全是卫生部长发布的一个混合的信息。政府今年有两个工作，成功推出疫苗以及处理检疫，这两项工作他们都搞砸了。亨特的那些鼓励人们尽快接种疫苗的信息，对于人们来说是莫名其妙的。此前，卫生专家再一次确认阿斯利康疫苗可以被安全使用，并有望在圣诞节之前让每个澳大利亚人都接种一剂疫苗。迄今为止，澳大利亚近360万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的新冠疫苗。亨特说，尽管人们对接种疫苗有越来越多犹豫，但每周的疫苗接种量将首次突破50万的大关。新州 Upper Hunter 选区于周末举行补选，新州国家党有望连任该席位，而新州工党领导人地位也因该党候选人失利而面临挑战。根据目前的计票结果，国家党候选人戴维·莱泽尔有望为新州联盟党政府拿下这个席位。 工党的候选人杰夫·德雷顿已经致电莱泽尔表示祝贺， 约23,000人以提前投票的方式参加了这次补选， 因此最终结果仍需几日之后才能够确定，而新州工党失利也让领导人周迪·麦凯的地位面临挑战。根据目前的计票结果，最终将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能够赢得过半票的选票， 最终因此结果将取决于政党之间的拨票。尽管莱泽尔本人尚未宣布胜选，但前总理特恩布尔已经在其个人的推特上面发文向其表示祝贺。特恩布尔将此次胜选归因于新州自由党政府在疫情期间的杰出表现。 在昆士兰州，有两人被起诉谋杀了一名29岁女性。 周五晚间，警方接到报警，前往康顿郊区的一处住宅，一名女性因颈部受伤危及生命而正在接受治疗。不久之后，该女子被宣布死亡。 周日下午1点30分左右，一名39岁男子向昆士兰的警方自首， 警方还拘留了另外一名29岁女性。 此后，这名29岁的康顿 女性自被指控谋杀，而39岁的汤斯维尔男子被控为谋杀犯的从犯。澳大利亚癌症委员会全国中学生饮食和活动的最新研究显示， 有相当一部分年龄在12岁到17岁的澳大利亚青少年 无法达到建议的每天60分钟的运动量， 而男生达标的可能性是女生的2倍。该研究对青少年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研结果发现，尽管只有少数受访者能够达到每天建议的运动量， 但有61%的受访者一周内能有4天可以达到建议标准， 这一数字相比于去年的52%有所提高。 癌症委员会呼吁为加强青少年运动量提供支持， 数据显示，年龄在12岁到17岁的澳大利亚青少年中， 只有16%的人能够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 澳大利亚国会议员戴夫·夏尔玛昨天批评了反犹太主义，他说以色列和哈马斯最近发生冲突之后，澳大利亚的一些人表现出了反犹太主义。周日在悉尼中央犹太教堂举行的亲以色列集会上，议员戴夫·夏尔玛说他非常高兴各方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他说过去一周以来，澳大利亚的犹太人社区，尤其是在悉尼和墨尔本的部分地区受到压力并遭到了口头攻击。 一些口号、一些海报以及一些在集会中使用的歌曲在澳大利亚社会是无法被容忍的。我认为澳大利亚这里的主流政治致力于两国解决方案，意味着犹太以色列人以及巴勒斯坦人都能够在这里和平和安全的并肩生活。 周日的集会是由新南威尔士州的犹太社区组织的，而在周六亲巴勒斯坦集会在澳大利亚的许多主要城市举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再来关注一下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自5月10日巴以爆发冲突以来首次发表声明，呼吁全面遵守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加沙地带达成的停火协议。 由15名成员组成的安理会发表的声明还强调立即需要向巴勒斯坦的平民，特别是加沙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该声明得到美国代表团支持，而美国代表团此前曾经阻止草先早先的一份草案。这份最后声明称，安理会成员对暴力造成的平民生命损失表示哀悼，并且支持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呼吁， 及国际社会应该帮助制定强有力的伊朗兹支持计划，以实现迅速可持续的重建和恢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之后，联合国官员对加沙的破坏规模表示关注。联合国巴勒斯坦领土人道主义协调员林恩·黑斯廷斯说，加沙的300座的建筑被完全摧毁，许多医院也遭到破坏。 他说，联合国机构正在尽力地支持受影响的人，并敦促双方避免进一步挑衅。为了使我们的支持最终有效，必须要尽一切努力确保不再发生这种悲剧，必须要避免一切挑衅的情况下巩固停火，必须追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的责任，必须 采取行动必须要有政治视野，解决持续冲突的根源。哈马斯和其他的武装团体向以色列发射了4000多枚火箭弹，以色列对其所谓的激进目标进行了数百次空袭，250多人被杀害，其中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说至少200名死者是激进分子。印度政府已经加强了针对毛霉菌病的措施，随着全国各地的病例激增，包括数百人死亡，7个邦宣布该病为流行病。这种疾病也被称为黑真菌病，会留下黑色的病斑和斑点。新德里的电视台周六说，印度目前有8800多名的患者感染了该疾病，共219人因此死亡。印度医学协会的董事之一阿尼尔·葛亚尔博士对这种疾病有很好了解。他说，毛霉菌病的来源广泛是存在于人们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当中，但人和人之间几乎是没有什么传染。
It is not communicable disease.
这不是传染病，患有这种疾病以及肺部疾病的那些人可以从环境当中感染这种毛霉菌病，但不能传染给另外一名患者。由于国家药品短缺，印度政府已经批准现有的5家制药公司之外的另外5家制药厂生产治疗黑真菌的这种药物。连接意大利马焦雷湖和附近一座山的缆车从20米的高处坠落至地面，至少造成14人死亡，一名儿童身受重伤。斯特雷萨莫塔罗内缆车在20分钟之内将游客和当地人从海拔近1400米高的小镇带到莫塔罗内的山顶。缆车在上山的过程当中，乘客舱坠落约20米，在陡峭的山坡上面滚了好几圈，才被树木挡住。斯特雷萨市的市长马塞拉说，这对于意大利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日子。他说，首先做出反应的人很了不起，他们努力工作，关闭该地区并寻找尸体，孩子们被直升机带走。我知道有一个情况很严重，另外一个情况稍微好一些。这对于我们的社区来说是一个糟糕的时刻，但我相信对整个意大利来说也是如此。意大利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场灾难，这可能会再一次的引发对该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以及安全的质疑。冰雹、冻雨以及强风袭击了中国西北部的一处越野的赛道，导致21名的参赛者死亡。当中国甘肃省白银市黄河石林旅游区的这场100公里比赛停止时，一些参赛者甚至在这种极端天气下失踪。搜索行动持续了一整夜，700多人参与了搜救行动。选手们在高海拔地区极其狭窄的山路上面参与比赛。甘肃省白银市的市长张旭成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共搜救接回参赛人员。
他说，作为比赛的组织者，我们充满愧疚和悔恨，我们对遇难者和伤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同情。接下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1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7美元、1.08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4.97元人民币、6.00元港币和21.62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早间有阵雨，多云，最高温度是22度。墨尔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9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早间有雾转晴，最高温度17度。阿德雷德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5度。珀斯有阵雨，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7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8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